有看一遍你会很高兴，因为它自有五节啊。啊，不过我的记录是越短我讲的越久啊，那所以希望今天啊不会是那样了啊，开玩笑啊。好了，就也分享一下啊，我们就回来很快哈，已经一个月多了啊，我们在这里也蒙主的看顾了啊。开始我们是回来照顾父母啊，因为啊我爸妈的这个家里的佣人呢、啊、回去过年啊，所以我们就回来啊帮忙哈、啊、家里的一些事务啊。但当中我也分享过了哈、啊、我妈开始她有一次不小心跌倒，不过感谢主哈 啊现在基本上都算恢复了啊，她一点都不像八十岁啊，因为我想我跌了可能也要一个月啊，她好像一两天她就没事了。这是主的恩典啦啊，因为毕竟啊，如果他身体不好，我们在这里的侍奉也会有很多的困难啊，因为毕竟需要更多的专注的时间来预备，但是也需要照顾他了啊。不过感谢主哈、啊、他跟我爸爸这段时间都身体都健康啊，也我爸都没有再去医院了啊，他只是做一点就是血的检查，能报告出来都说是是在标准了、啊、当然也没有说复原啊，但是都像是标准之内的啊，嗯，就感谢主了啊。我们怎么讲呢，就是明天就时间就到了啊，明天我们的下午啊，就是傍晚的飞机啊，我们就回去了，人就先新加坡、德国、在法国了啊。你们在祷告中也纪念我们的行程啊，也求主保守啊，也想到哈、啊，你们其他人也可能要出外，也求主保守你们的脚步啊。昨天我的阿姨哈、啊，所以可能们最近都一直听到我这个事情啊，就是。我的亲戚啊，就是慢慢的啊，都回到主那里去了啊。昨天是我的阿姨了啊，阿姨昨天就过世了，她是90岁啊，但她不靠近我们，她住得很远啊，她住在马来西亚的最南的地方啊，就靠近新加坡那里。本来如果我明天没有回，可能我会去啊，因为我会带我父母去啊，因为他们。两姐妹的我妈跟我阿姨就很亲密的、啊、就小时候啊，我们也很多时间是在她的家啊，当我父母有时要进修啊，要去就是传道啊，有时会把我们寄在她家里啊，所以小时候阿姨也顾我们很多了啊。昨天是她没有特殊的什么病了、啊、她就是年纪大了啊，人就很多的这个功能就慢慢衰退啊，所以昨天他是呼吸开始有困难了啊，但他女儿是专业的护士了，他女儿觉得不是时候送，就是不应该再送到医院，因为他在老人院啊，就不送他到医院去急救了，他说没有得救啊，就是医生顶多就是。给他吊吊水啊，打盐分就这样而已啊，所以他就让他能够继续啊，所以他就一直睡了，哎，慢慢睡，就没有醒过来了，就这样啊。当然这个是一个也高兴了哈、啊，因为也知道他也很长时间他的脚不好啊，所以他也受了很多的苦楚是脚的啊，但是他的内部是没有什么特别的病啊。也看他走完啊，他的一生啊，他都已经是曾祖母了啊，因为他的孙已经有孩子了，所以他应该是曾祖母啊。也感谢主哈、啊，他到年老的时候他还有信心了啊，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次回来，所以下次我跟我妈说，你现在是家里最老的，因为我妈其实上面有三个。就是兄弟姐妹，下面也有三个啊，他是中间那一个。这几年，上面三个都走了啊。我跟妈说，你现在最大了， 他可能看着我说什么意思啊，然后他没有说了哈、啊、我没有说是轮到他啊，我只是说你现在最大了啊，你可以决定了啊，你可以说要怎么样，因为整个家族剩下你了啊。不过其实给他是跟我表达心愿了、啊、他希望下一次我们回来可以送他去南部啊，因为他的亲戚都在南部啊，去探望他们了啊，愿主啊成就了啊这个心意啊。好了，不多说了啊，这是刚刚发生的事了啊，就跟你们说一下啊。好，我们就开始啊，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内容啊，我先请可能佳楠帮我按一下啊，你就让大家先读一下啊，就是整篇，然后我再一节一节的讲好吗？啊，我先请佳楠啊带领大家先把这个一到五节读一遍啊 ，OK。
好的，我们就一起来念吧。
嗯，
神啊，求你伸我的愿，上不虔诚的国为我变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忧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
为何在我里面烦躁？
应当仰望神，比我还要称赞他。
他是我脸上的光耀，是我的神。好啊，谢谢佳楠哈啊，现在好了，我听到大家的声音了。啊，所以底下唱诗应该没有问题了啊，你们都应该可以就是很清楚的啊，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啊来敬拜神啊。好，我就回到刚才我们就是分享的内容啊。这个诗篇呢它有一点相似于之前我们看的啊，现在是43，如果你还记得42的话，你看那个内容很像，特别是它的结论一模一样的啊，就是这两节啊，最后一节是一样的啊。其实这是在表达啊，大卫啊，他可能是在类似的困境当中啊，他可能分两个场合啊，向上帝来啊呼求啊，以得到帮助。OK， 所以我们就按着这个次序啊，既然大卫讲两次了，我们就分享两次。也希望大家能够从两次不同的场合里头能够得到帮助啊，就是你听两次，我希望你能够更加重视这个祷告的重要。OK， 好，这个诗篇他向上帝特别针对一件事情啊来祈求，就是他说他的敌人对他很不公平，或是说很残忍啊。但是这个残忍不是他打他啦，还是什么虐待他了，他主要的痛苦是因为扫罗的这个暴政啊。扫罗在后期几乎就是我们说有点精神有点失常了，他不是用正常的方式来治理国家啊，他因为心里极度的不平衡跟妒忌啊，所以他谁都怀疑啊，谁都惧怕啊，总是怕他的这个王位会被夺走啊。这种人其实是最脆弱的，所以他针对大卫，他就用尽办法要迫害他，要杀害他，或是最简单是要把他赶出去，就是不要让他有机会可以在以色列国有地位啊。那大卫呢被赶出去，你说没有的吃好的，没有的睡舒服的，我想这不是大卫的问题，因为他从小他是牧人啊，他在郊外啊就是看顾羊群的时候，我想这个应该不会让他太过惊讶，他不是文人啊，不是躲在冷气房的人啊。那他每次在这些情况下跟上帝求啊，很痛苦啊啊，求你伸冤啊，你看这个经文你会发现，原来他讲的是那件事啊，就是他不能够敬拜耶和华，大卫的痛苦是这件事情，而不是他吃不好睡不好的那些事情。OK， 啊，我就希望说今天你 能够明白啊，为什么大卫被上帝看为合神心意的人，真的不是那么肤浅说哦，因为他战胜敌人啊，或是说为什么他做这么多坏事啊，上帝还看他为合神心意？你要知道，他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但是上帝呢，看重他合神心意的原因，是因为大卫他与上帝特别的亲密。OK， 那你要跟他比坏啊，可能呢你输他。但是你要跟他比好，你也输他，因为他对神的这种追求跟爱呢，是独特的啊，就是在特别是在旧约里头呢，几乎是没有人可以像大卫那么亲密的跟上帝来往的啊，所以大卫被看为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这个意思啊。好了，连他在这个祷告里头啊，他求神。深渊啊，意思说给他有机会重新能够回到圣殿去，连最后他也为着整个国家的复兴来代求了，好吗？啊，所以相当简单啊，他有一个向外的啊祷告对上帝的，他也有一个向内对自己内心啊的一个说话。OK， 五节啊，我们来看第一节了。啊，第一节啊，我们一起读啊，他说：“神啊，求你伸我的烟。”向不敬虔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啊！好了，简单来说，神啊，求你伸我的烟啊！就是大卫受委屈了啊，他抱怨他的敌人残忍啊，他最大的打击啊，这集还没讲啊，但你读到下面，你发现他讲的最大的打击呢？像我说的，不是吃啊、睡啊，不是这些东西，是他被剥夺了可以自由敬拜上帝的机会啊。就是我们看到大卫啊，他把就是在自己被禁止去敬拜上帝的这个事情上，他是何等的在意啊，可能是少有的哈、啊，对吧？多数的人说哦，下大雨啊。不关我的事啊，是上帝下大雨，所以今天不去理所当然。下大雪也可以，太阳太晒也可以，好吧？你找一大堆理由了哈。Okay，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不会把敬拜上帝，或者是说被拦阻去敬拜上帝，看为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啊。但是对一个君，一个哇，当时他还不算君王啊，不过他在王宫啊，后来哈。啊，他是扫罗的女婿啊，这些，所以他其实有好日子过了啊。那对这样的一个人来说，他的痛苦竟然啊不是没有的过好日子啊，像我们一般人所追求的，竟然是敬拜上帝啊。他为着不能够像往常一样跟其他的百姓到圣殿去自由的向神感谢献祭。他感到十分的痛苦啊 ，OK， 他跟上帝求这个伸冤，上帝说什么事啊？啊，通常应该是很大件事吧，你才跟神这样子求，对不对？他说我不能敬拜你。那另外也有一个特点，你看哈、啊，他很大胆的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把他的这个困境交给上帝，也是因为呢。在这个被禁止去敬拜上帝的这个事情上呢，大卫是问心无愧的，他是良心是平安的。我的意思是说，你有时候你不能来啊，可能呢、啊、你发现哎呀，今天为什么啊出门的时候啊就车坏啦什么什么啊，连你可能下一分钟你就马上有一点害怕了，因为你说哦，是不是我昨天。啊，上帝叫我怎么样哈、啊？叫我预备哈、啊，叫我安静，但是我就不顺服啊。还有上帝今天就让我不能去敬拜了啊。你有一点愧疚的，因为你发现，哎，这个不是一个寻常的事情啊，因为你被禁止啊，能够自由的跟其他的人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嘛。但大卫好像没有这个愧疚的。他没有说哦，是不是我做错事情啊？我才被人赶到那么远去啊？被人家就是在旷野里面啊，就被人追赶啊？是不是我做？看起来大卫没有在这件事情上，特别提到是他的罪， 啊，其他的经文有啊，如果你看其他的篇幅啊，如果大卫有愧疚他会讲的啊，他很坦然的啊，他说是我的罪啊，但这一章就没有看得见啊，那就表示说其实大卫的心是清洁的啊，他完全是没有，就是我们说所谓啊是无辜被害的啊，所以他很坦然的可以来到上帝面前，他说请你为我，中文是说辩屈啊，啊其实原文或是英文可能德语也是这样写，就是辩护啊，辩屈应该是辩护的意思，他不是只是求上帝为他讲好话或是为他用口头上来辩护，他是求上帝伸冤，或是我们的用词叫平反他，就是他求上帝就是显明他没有这些恶人对他的那些指责的恶行啊，因为很多人说你看他被赶出去了因为他不是属耶和华的，他会说没有啊，我没做过你们讲的事啊，所以他求上帝用他的方式来为他就是平反啊，就是给他公义，所以这个叫做辩护啊。所以当上帝为我们辩护或是辩屈的时候，他不只是口头上说话的，这个包括了他拯救你，他赦免你啊。虽然我们犯罪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啊，也没有什么好无辜的啊，是我们选择去做的，但是在基督里面啊，上帝愿意让基督做我们的辩护者。那你想想啊，主耶稣怎么样做你的律师呢？啊，开玩笑了，耶稣不是律师了啊。不过我说他为你辩护嘛，他怎么辩护呢？他也不能够跟上帝说哦，他们没有犯呢，事实上是有啊，我们真的是做。他也不能够说我们是无辜的，也不可能啊，因为我们的确是知道再去做的。所以当圣经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辩护者啊，或是他是我们的保护者，在上帝面前为我们代求的时候呢，其实主耶稣常常都是基于一点而已啊，为我们辩护，就是上帝他是你所拣选的。但这是最后一点，就是我们一无是处的，在上帝的眼中，只是因为我们是上帝在创世之初已经拣选的人，所以基督就基于这一点向父求赦罪，说上帝既然你拣选他们，就请你把这些人的罪归到我的身上。那我们不是无辜的，我们也不是什么不小心之类的，我们都是罪该万死，但是就是因为上帝拣选，所以基督就基于这点呢为我们做辩护。所以基督做了很大的代价要成为我们的辩护者，他自己要死，他自己要复活啊，他要升天。所以当大卫呢他跟上帝说为我伸冤，其实不简单的因为虽然大卫没有说做什么恶事，但是大卫在上帝的眼中遭受各样的苦难，也是因为他是一个有软弱有罪性的人所以他其实是基于上帝高立他的这个应许啊，上帝曾经跟大卫说我要立你做以色列的王啊，我要让你的王位永远啊，就是这个宝座啊永远长存。大卫是说上帝基于这一点啊，基于你的这个拣选的这个美意，求你为我伸冤，把我从恶人的指控当中拯救出来，好吗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们每次祷告的时候啊，有时可能你会说啊，我很无辜啊，我没做，但这是第一个层次的啦，是吧？就是你说我开车他撞我，不是我撞他啊，这是第一层的。但是其实再上去一层呢，就不一定是那么清楚了啊，可能你的心思不对啊。再上去的时候呢，可能是上帝对你某一些事情的追讨，所以我们其实在上帝面前的祷告呢有一点是可以依靠的哈，就是你跟上帝说你拣选了我，求你按着你的怜悯来可怜我这个被你所拣选要被拯救的人，像大卫这样子说了啊。所以他求上帝为他伸冤啊，不是一般性的啊，这是指最终因为他爱子基督的宝血 神的旨意在他身上可以成就。连他就说向不敬虔的国为我辩屈啊 OK 啊，这个不敬虔的国啊，可以是指到后面也说了啊，就是那个诡诈不义的人呢 啊，其实他是在讲一个特殊的情况了 啊，在当时呢，这位又残忍又不敬虔啊，又缺乏爱心的是只有一个人啊，就是扫罗啊，他没指名啊，因为他大卫是这样的啊，他不会在任何一个诗篇里头呢，就是指名道姓的骂扫罗的，虽然扫罗是大家公认的坏蛋啊，但他没有的。为什么？因为他说这是神的受膏者啊，所以我们也有一天，我们也要学一学哈。我以前也是觉得你做错嘛，做错就应该被人骂，但是的确是有时是弟兄姐妹你可以劝了啊，但有的人呢是上帝设立的啊，你说有的人是牧师，有的人是，虽然你不同意他的很多做法，但是我们也避免啊。就是指名道姓，也不是说这叫客气，而是我们尊重他们的职分，而不是因为他啊是他的职分。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会按照他的公义来追讨人在他眼中不合乎的地方。OK， 所以大卫连扫罗这样的恶毒啊，他都不曾在一个诗篇里头。你说有这么多诗篇，150篇不是全都他写了，但是绝大多数是大卫写，他都没有一篇是攻击这个恶王的，他只是说这个缺乏这个公义的人啊，或是说这是不义的这些统治者，当然还是没有说是扫罗啊。所以他跟上帝这样的祈求啊，求神向他来怜悯啊，施慈爱。连第二节呢我们一起来看了，他说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那他这句话是他有一个反省啊，他有一个回忆啊。大卫在整个这个就是流亡的过程里头啊，他是就带着哀伤度过的。OK， 那主要的原因呢刚才前面说了，不是因为他吃得不好睡得不好就是他下一节要讲的，就是他不能到圣殿去他感到自己好像敌人所说的被神所丢弃甚至任凭这些恶人来对待他所以他说你曾经是我的保护在很多过去的经历里头，上帝用大能用各样的神迹来拯救过他。他说你是我的力量，这是事实。但他就说为什么现在好像你丢掉我，你让我不能够来亲近你，好像敌人指控我的这些恶事是对的，所以好像我理所当然就被赶出去。上帝好像你没有辨别这些毁谤的话好像上帝你都接受了这些人指控我，所以你把我赶出去。所以大卫就在这里他有一个哇也不叫埋怨但是可以的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有时可以表达我们内心的这种挣扎就是说上帝你真的丢弃我。但实际上大卫知道上帝没有真的丢弃他，如果真的丢弃他，我再说他不用祷告了，那丢弃你了你还祷什么，你根本就上帝听不见你了，他走了嘛。对，所以他能够再祷告就表示上帝没有丢弃他，但是他是说为什么我像是被你丢弃的一样好像上帝向他隐藏了他向来的慈爱跟恩惠。 OK， 那另外你也看得出他很相信是耶和华是吧，他说是你丢弃我，他没有说我被别人打我被别人欺负。所以对大卫来说呢，他相信除非是上帝的允许，否则呢没有人没有任何敌人可以有能力来伤害他的，因为他是属神的受膏者。你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今天深深的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 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呢，其实不是因为你只是一个外来的移民啊，啊，我们是中国人嘛，被人欺负理所当然，少讲这种话了啊。其实当然不完全正确了啊。那其实你知道你在神眼中你是什么身份吗？ OK， 如果我们遭遇世人所遭遇的事情呢，是因为上帝的手在管教我们啊。所以大卫呢，他没有去问你们为什么对我不好啊，我为什么我做了什么东西得罪你们没有，他跟上帝说，因为他知道一定是上帝让这个事情发生，不然没有人可以伤害他的受膏者啊。所以你遇到任何苦况的时候啊，第一个先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万事都从他那里而来，你先在上帝面前以神和好，修补你的关系，连再求上帝引领你，或许可能也就不需要了，不一定啊，可能去面对人了、啊、有时需要面对人可能是解释一下、啊、但是当你以上帝的关系修补之后呢，其实很多事情就变得很简单了。 OK 啊，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嘛。 OK 好了啊，所以大卫就把他的这个焦点就转向上帝啊。到了第三节呢啊，他就讲述了一个痛苦的原因啊。第三节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啊。然后就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啊，不是因为他现在在森林没有灯啊。亮光上下文啊，是一般被就是这样子的描述，是指到神的恩惠，就好像我们看到一些经文啊，乌云啊。黑暗是指到人的一个逆境啊，就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所以亮光一般是指到就是神的祝福了啊，神的恩惠啊。所以他说他求上帝向他发出亮光，就是他求神再一次的向他来施恩典啊。所以当我们享有上帝赐福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上帝的福分就像白昼中的光一样啊，它向我们照耀啊，也照耀了我们的周围。 OK， 所以大卫就再次的啊，前面他说为什么你好像丢弃我，但他没有停在那里啊，他在这一节说，我求上帝你再次的向我来施恩，就是说让我知道你没有丢弃我，让我知道你仍然是我的救赎者啊，我仍然是你的受膏者啊，求神把那个曾经向他彰显的恩惠再次的显明，好吗？所以如果上帝把他的恩惠暂时或是天父的这种慈爱这种暂时的隐藏起来的时候啊，我们一起就是你可以说这就是你一切苦难的根源了啊，就是上帝如果把他这个亮光向你收藏的时候呢，紧接下来的就是我们苦难的一个开始。但是如果当上帝愿意重新向你扬脸啊，重新用平静的一个方式来向你显现以他的一个恩惠来彰显他的拯救跟救恩的时候，那时他就成为我们一个最大的安慰啊。所以最关键的其实不是你得到什么，你掌握什么，是上帝如果他愿意爱我们，像保罗说的，没有人能对你怎么样，因为上帝嘛啊，他把他的爱子基督都愿意给了我们，连他问我们人还能对你怎么样，连上帝自己最爱的都给你啊，你还怕你输给谁吗？你还怕世人一个会死的人啊，甚至恶者也只是天使，能够对你怎么样？不能对你怎么样，是吧？但是如果上帝向我们收回的时候啊，就算整个世界都承诺要保护你，好像乌克兰这样啊，开玩笑啊，不要讲他了啊，全世界都说我们给你武器，我们站在你旁边，没用哎。对吧？所以乌克兰的人啊，这个泽连斯基真的是东正教徒，我相信他应该去祷告的 少一点求人吧，对吧？你多一个，然他们没有人是真的是信徒了啊啊，只是一个传统而已啊。实际上都是子弹跟这些武器是至高的神啊啊，没有真的是说我相信耶和华上帝是我性命的保护者，也是我国家的保护者啊。好了，不讲那么远了，就讲到我们自己每天生活的经历啊。你要记得，神的爱是你最大可以依靠的啊，不要失去这个确信，也不要失去这个平安啊。就是神的爱在你里头产生的那种平安啊，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稳定啊。好了，大卫很明显呢，他是失去了啊，虽然他没有明显犯什么罪啊，但是他感觉到这个亮光就是被隐藏了，所以他跟上帝求把这个亮光重新的向他来彰显啊。大卫为了鼓励自己啊，能够等候这个亮光的临到，他又多讲一句啊，你看那个经文，他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跟真实，他讲述另外一只是真实啊，真实可以翻译成为信实啊，的意思差不多是一样啊。他是在强调说他不仅只是相信上帝，还愿意爱他啊。像迦南说的哈，一个不可能的事实啊，上帝愿意爱罪人嘛。但更重要的，其实上帝是不改变的，因为如果上帝说对对对，我曾经爱罪人，那现在不会了啊，这样我们也没戏了啊。其实曾经爱嘛，那上帝说我曾经爱，不过现在我看到罪人就讨厌了，这样我们就灭亡了。但大卫说，我不仅相信你愿意爱我，而且我相信你不会变的，你是真实的，你是信实的啊，信实的上帝一定成就他所应许的事，他不能背负自己，因为这是神的本性来的。OK， 好像上帝自己限制了自己啊，他让他自己不受我们各种邪恶的表现所影响，他为着他自己所承诺的事情他做到底。你说有这么吃亏的一位上帝吗？是，就圣经描述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我们更应该爱他啊，更应该投靠他，因为他是信实的。 OK， 信实是一个很宝贵的啊，很难得，也是一个很宝贵的一个素质啊，就是神的一个本质啊。好了，大卫所期盼的亮光啊，也是基于他从神的应许当中就是那里来的啊。意思说，他如果说啊，上帝你向我施恩惠，人家问他说凭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他是神嘛，他总要施恩惠啊。这样其实还是不够的哈，好像一些新朋友或是一些去过教会的朋友啊，去了久了啊，常听人家讲道啊，都熟了一些口头禅了，他们就常说神是好的吗？对不对？我们相信吗？神是善良的，神是什么啊？所以他一定会做的，他一定会帮你的，他一定会原谅你的，讲一大堆。哎，你问他你怎么知道，他就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就这样子认为啊。其实这一种的所谓知道，或是这样的一个说话跟认为呢，不产生力量的，它只是在平常的时候是一个对话的一个内容，但是真正在苦难面前的时候，一点点都没有力量，因为你知道没有根据。所以大卫能够在苦难中，他跟上帝说你有亮光，而且你愿意用亮光来照亮我，其实一定有很肯定的事情啊，很大的确据。其实这个确据是曾经耶和华上帝亲口向他承诺的，大卫的家啊不会断绝，他的后代必永远作王。所以大卫抓住这个哈，就是咬着不放啊，他说这就是你的应许，所以我基于你说的话，我知道这个亮光不会灭绝。所以一个不信上帝话语的人呢，其实他无法就是得到这个亮光，因为他没有根据啊。他可以希望啊一个善良的一种设想，但是他没有根据，因为不曾有人承诺过他们 啊。那上帝在患难中使他们呢、啊、就是心思啊、感情啊都倾向这个地上的啊，因为如果天上的这个应许啊他没有把握，那么他只有一条路嘛，就是当你遇见挑战、遇见困难的时候呢，你就转向地上的事啊，想从地上的人跟事物啊去得到帮助。Okay, 你没有办法被提升到上帝的面前，到天上去，好吗？所以我们对上帝恩惠的一切认识都必须在上帝的话语中去寻找的。所以为什么你需要读圣经，而且不是只是读过圣经，你需要一直不断的读圣经，是因为你要不断的去重新认识上帝给你的应许。虽然里面是指着大卫讲的啊，可能是指着以色列讲的，但是当你读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圣灵说这是上帝对你说的。你们明白我意思吗？你如果要找你的名单找不到了，你说哦，我要在圣经里面找赖迦南神爱你，肯定找不到啊，可能分开找是吧？迦南这个字肯定很多了啊，在圣经里面，但是找赖可能找不到，你就找别的地方串起来可能会找到。所以我不是要你去在圣经里面找你的名字，连找上帝跟你这个名字讲过什么话，不是。上帝在圣经里面是跟他的教会、跟他的选民讲很多的话， OK。 但是如果你是属神的人，当你读这些话的时候，圣灵就会给你有一个感动，知道当上帝在2000、5000年如果包括旧约啊，讲那句话的时候，上帝的心里包括了你，是这个意思。因为犹太人的认识就是这回事的，他们不需要算人的。当他们说犹太人，或者说他们说举例啊，他们讲以色列这个字啊，以色列 OK， 他不是说每一个人都算进去啊，好像以色列如果有100万人啊，那以色列就是第一个人点点点点点到第100万个人，他们不是这个观念的。就是如果100万个人都不在了，剩下一个以色列人，他还是以色列人，因为他是一个集合体。他们的观念就是集合体啊，不是数字来的。所以为什么你说他们的名媛啊，你杀一个人你就杀了全人类，我不知道你们听过他们常这样子讲话的，是吧？你救了一个人你就救了整个世界。你说哇，讲得很伟大哦，好像不懂啊，这是说什么？当然你是华人你听不懂的。对他们来说呢，人类是一个观念，一个人就是人类了，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在这个人的里面， OK。 这个观念其实后来用在圣经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耶稣的身体，你全世界的教会都是耶稣的身体，其实你很难理解到底我是手指嘞还是脚趾嘞。他不是要跟你说这个哪一个部位的，他说一肩也是耶稣身体，100肩也是耶稣身体，因为它是一个集合的观念，好吗？啊，所以我用这个来回答很多现在常问的啊。圣经说，就是以色列家要最后要全家得救啊，啊，你们也知道罗马书讲过这句话，也就成为很多人的辩论了。怎么可能全家得救？现在都很多人不信嘛，那全家得救，我们就数字。每一个都不能漏才叫全家得救，不是。全家得救的观念就是以色列人有得救的人啊，因为一个就可以代表以色列人了，集合体，大家都在亚当的里面一起被造，大家也在亚当里面一起犯罪。你当然是无辜啊，你说你没有犯了、啊、你那天根本都不想吃什么水果之类的，如果还没出生，他你说有你在里面。所以我不说太远了，我希望你能够连贯连回到这里呢，就是你每次读圣经的时候，那些应许没有直接点你的名，但怎么知道跟你有关系呢？是因为圣灵感动你，读的时候你感觉啊，你的一个内心的一个心灵的一个感觉就是 原来上帝一早就算你在这个群体的里面，你是那个真以色列人。 OK， 好了，所以又再说回来，你需要读神的话啊，你需要不断的读神的话，你需要不断的啊，就是让圣灵啊，就是透过这个固定的圣经啊，一直来对你啊做教导，对你做提升。今天你看到这句，明天你会看到那句，因为它会一直让你知道你包括在这边，你包括在那里啊，你就更能够有确据的向神来祈求，因为一切你能够求的好处，都是因为上帝曾经向他的教会应许的事。你的信心也只能够在有上帝的应许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得到安稳的，不然你总是会漂浮不定，因为你知道没有根据。神一定会帮你的啊！你考试啊，不用怕啊，上帝会帮你。那凭什么？生病上帝会医你，凭什么？你不知道，但是你去读圣经啊，圣灵会感动你，知道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好吗？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是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所以他可以这样子祷告啊，他知道啊，上帝曾经有给他过明确的保证，所以他就基于这一点来向上帝祈求。连他后面说，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圣所啊，这里就说出那个目的了啊，就是他说我现在很痛苦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不能到你圣山，不能到你圣所。你来讲那么多，就是这个事情啊，他既其的痛苦被人追杀，他都不是在意人家怎么追杀他，是因为在一个该敬拜上帝的时候，他在逃命，他被逼的啊，他在逃命啊，他被驱逐出这个敬虔之人的聚会啊，所以大卫啊，就是他把这个最大的享乐都放在了一个点上面，就是敬拜上帝。这可能是我们一直要学习的地方啊！我想我们现代的信徒，再加上疫情之后的信徒啊，有了网络啊的这种方便，而且我们也算是相当完整了啊！就是如果你透过网络敬拜，只是除了你看，如果我们真的开摄像头，你连人都看掉哈、啊。但是就是可能，听也可以啊，就是可能。教会有茶点你闻不到味道吧，可能就这样而已啊，就是你没有办法就是实体上去感受一些东西，但是其实很多听的看的其实都可以透过网络都满足了，就变成了其实今天好像崇拜敬拜上帝呢，不再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事情，或是说他到现场到与弟兄姐妹一起敬拜的事情不是太过就是绝对性了，是吧？你说大卫不同啊，大卫当时他们是没有的上网嘛，所以大卫就必须到圣殿去，他很痛苦。不是啊，大卫在旷野一样祷告啊，一样赞美神啊，他也有网络啊，他可以，他那时是用圣灵的网络，他也可以在旷野当中自由的敬拜神的。但是他为什么那么忧伤？主要是他失去与其他信徒一起聚集的那个福分，他看这为最大的福气，对吧？他可以自由的参与这个信心的操练，在圣殿中可以自由的敬拜赞美神。其实大卫的这种敬虔的渴望，是我们每一个信徒今天呢应该好好效法的，或是说他能够因为这样而称为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应该，如果我们追求啊自己蒙神喜悦的话，我们应该也要效法他这个榜样，看重神给我们敬拜的机会，就是我们的现在啊！你们坐在那里，你要知道，这个是一个福分， 这也是你的一个极大的权利啊，因为不是每一个人上帝会让他可以到他的面前来，但是上帝却拣选了你啊，也允许了你来到他的面前，你当以这为一个最高的一个享受跟追求，好吗？好了，我们继续看下一句也有关联的啊，第四节也是在讲这件事。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他在向神许愿啊，他说：“如果你让我可以回到你的圣山，说我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去吃汉堡包，不是啊，去吃耶路撒冷最好吃的一个什么什么，不是。”上帝真的让他回耶路撒冷，他第一件事就是他要去献祭啊，这里说祭坛啊，啊，他要去献上，其实这个不是赎罪祭啊，看上下文应该是啊一个平安祭啊，向神感谢的一个祭。他承诺啊，他向上帝承诺，如果有一天上帝重新向他来就是亮光啊，照在他身上，他说我第一件就是要到你的圣所去，把你当得的赞美跟感谢献给你， OK， 以这个来纪念神对他的拯救， OK， 所以我就走到神的祭坛，还没回家了啊，就先到祭坛那里去向上帝来回忆，就是我们说他许愿啊，所以他要还愿啊，就是要做这个事情啊。好了，第二句话比较不一样，他说到这到祭坛我们是懂，但是他说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啊，这个不一般，因为他很你在圣经也很少看到这种表达哈啊。什么叫做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我小时候其实听过这句话，因为他歌里面也有，但是呢我记得那首歌呢他把那个我拿掉了，他就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最喜乐的神那里。那所以我就一直有一个印象，就是说哦，上帝是最喜乐的神，是这样。但实际上你看大卫有一句话，有一个字的，他前面是我最喜乐的神，所以他不是在想上帝是最喜乐，当然上帝也是最喜乐也没错啊，但这里他不是说上帝是最喜乐的神，他是说是我最喜欢的神，就是让我得到最高喜乐的那位上帝，或是用最白话的方法讲，就是我最喜欢的上帝，我最高兴的上帝，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他公开的说啊，他去圣殿，当时不叫圣殿啊，就是会幕啊，去敬拜上帝的时候，不是因为这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是君王嘛。啊，或是说他当时还没做完了啊，他是领袖啊，所以呢，他是犹太人，所以他有这个责任去做这个事。其实不是出于责任，而是因为大卫做他喜欢的事，敬拜是他最高的享受，上帝是他最喜爱的对象，所以他这样子说。我不知道今天你来敬拜是不是一个责任？哦，因为我是童工吗？啊，因为我是老信徒吗？啊，因为我被安排吗？我就来了。我不来啊，不来，下个礼拜，啊，肯定啊，谁谁谁要来探访我了啊，谁谁谁要写信来问我为什么不出现啊，还是少麻烦去吧啊，啊，你也来了，也没有什么不好啊，你来了，但是你来不是因为你到那一位你最喜欢的神那里啊，你是因为责任。我怎么知道你是因为责任来啊？我就看散会的时候你什么表情嘛，对不对？看一下，我没有看到你们啊，你们现在在那边。我讲我的，我小时候，三岁就也可能小过三岁了。我爸妈当然一个在台上讲到，一个在旁边侍寝，没人看小孩的嘛，所以我们从小就是摆在就是第一排的啊，就是没有 babysit 的东西啦，所以我们小小就敬拜了，虽然不懂什么叫敬拜了啊。大概我有印象是两三岁的时候啊，我就看外面呢，那些跟我同岁的人在跑啊，玩抓蜘蛛啊什么什么，我就坐在那里很纳闷啊，听也听不懂，唱诗也不懂啊，所以我蛮羡慕啊，家南两个孩子啊，还唱得蛮大声的啊，当然他们也大过两三岁了，不过我记得小时候他们 可能睡觉一下，但是他们其他时间也没很羡慕说要跑到哪里去啊。那那时呢，其实我是因为责任，因为我妈老说我是牧师的孩子要有榜样，所以就这句话把我锁在那里了。好，人你知道什么时候是我最快乐的吗？不是敬拜，是敬拜结束。每次听到我爸爸上去祝福的时候，哇，我的笑容就出来了，因为下一分钟我就自由了，因为我完成了我的责任了，是吧？所以你有时候你看信徒来的时候悠悠愁愁哦，哈，敬拜不是很高兴哦，但是走的时候特别高兴，感谢主，他有得着了，不是得着啊，他做完了，放了啊，他责任完毕了，整个下午是他的时间了，他可以做他爱做的事情。所以这个不是大卫啊，大卫真的说他不是为了责任，当然他也有责任，但是他不是因为责任而喜也而到圣殿去，真的是他喜爱，他喜爱。再说啊，他为什么能够做合神心意的人，这一点他把敬拜看高过一切的事情。所以一当他失去这个机会跟自由的时候，他就陷入最大的苦楚，好像他被就是被人哈、啊、就是从上帝那里切割一样啊，被分出来一样啊。所以我们应该多想一想啊，如果大卫是一个基督的预表啊，我们不应该与他相差太远了，我们应该啊也要有这种追求，虽然我们不能一模一样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的软弱，但是最少呢我们要常告诉自己说，为什么我总是觉得敬拜好像是一种重担，为什么我总是觉得好像它不是我最高的一个选择，对吗？你要问你自己吗？难道上帝不好吗？难道上帝不善良吗？难道上帝不配得我这样的去追求他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我没有一个相应的一种快乐在他的面前，好吗？好，来了最后一节了啊，我结束了啊，还是快一个小时了哈、啊、所以长跟短没区别啊。来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啊。上一章也用这个做结尾，但是上一章他所谓的忧闷啊，上帝给他脸上的光荣是指不大一样的事情啊。好了，就讲回这一节，他引用啊，这一章哈、啊，他引用上一章的内容，他是在呼吁他内心的那个忧闷的情感啊，所以是大卫跟自己说话，跟他的灵魂说话。他说：“你为什么要忧愁 ？”OK， 他忧愁是有原因的啊，就是因为他不能敬拜了啊。他里面忧愁。但是现在大卫呢说：“哎，你为什么要忧愁？难道你忘记了吗？上帝他有应许，他的亮光不离开你，所以他激励他的忧愁的情绪啊，跟自己讲话啊。”要等候上帝亮光的领导。你如果好好读圣经，你满脑子都是神的应许，你常常可以对自己讲话的，对不对？你惧怕的时候，你紧张的时候，你对你的那个恐惧的情绪说，你为什么惧怕？耶和华在哪里哪里哪里说过这句话，耶和华哪里哪里应许过我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啊，就是出名的哈，什么靠着加给我力量了，凡事都能做啊，什么啊，很多了啊，就在信的人凡事都能，什么这些都是，当然还有很多是很个别的啊。但如果你平常读圣经啊，好像看报纸一样啊，就这个一边进一边出的话呢，啊，的确你的忧闷呢不能解决啊，这个情绪一直在阻扰你，因为它缺乏上帝的应许。所以大卫呢，他很深信上帝是信实的，因为他应许过他不会改变，所以上帝他知道上帝一定会让他回去的，所以他跟他的心这个情绪说，不要再忧愁了，因为你必定可以重新回到圣殿，与圣徒一起敬拜耶和华。 他虽然那时没有啊，但是他可以因为神的应许呢，使到他的忧闷的心灵再次的就是站立起来，再次的活泼起来，再次的充满着喜乐。大卫在这里特别说的那个脸上的荣光啊是在强调我们刚才前面看的亮光了啊，就是他说上帝的恩惠好像太阳的光一样啊，所以当上帝向他来施恩的时候，就是用光照他的时候呢，大卫说我的脸也能够向周边的人，就是因为发光嘛啊，就向周边的人反映出上帝的亮光，就是说上帝的恩惠了啊。就当上帝向大卫施恩的时候，大卫也让身边的人因为他而得到各样的好处，就是属灵上的好处啊。当上帝为大卫伸冤的时候，另一方面啊，上帝也让周边的人看到原来耶和华没有丢弃他的受膏者，因为他回来了啊，大卫可以重新回到圣殿啊。原来上帝用一个独特的方式向世人显明他是大卫的神，是大卫所依靠的，大卫是他啊，就是合他心意的君王啊，是他在永恒中要高立的那一位。所以大卫在这里呢，他有一个深刻的祈求，就是求上帝向他亮光不只是很简单的说啊、哦，你祝福我就算了，他也好像跟上帝说，你让世人看出你是我的神，不像他们说你丢弃了我一样所以你的祷告不是很个人啊，你当然求神解决这个解决那个是你的问题嘛，但是解决完之后你有没有什么连贯到上帝的荣耀吗？你说没有啦，就这样就好了啊！我高兴他高兴就结束。如果上帝要做的事呢，上帝一定要荣耀自己的，是吧？所以你想一想嘛，如果上帝帮助你，上帝怎么得荣耀？通常呢，就是你到弟兄姐妹面前，你到你的朋友面前啊，为他来做见证，或是呢，他们看见你的遭遇后来转变了，他们就心里面知道说你是属耶和华的人，那么上帝就因为他的作为而得到荣耀啊。所以这是大卫的一个祷告了啊，也是他让上帝就是成就他心意的这样的一种意愿啊，就是最终耶和华是我的神啊，就是一个很安慰的话啊，不是我的敌人，不是丢弃我的，是我的神，是我永远的上帝，好吗？啊，好，时间到啊，我就讲完了啊。那我就把以下的时间啊给大家啊，盼望你们我不知道这五节有哪一节对你特别会触动啊。不过你们自己啊在主的面前呢、啊、可以思考啊，你们自己回应啊。我们的主哈，连之后我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吗？好，我就把时间啊交给大家。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透过这个诗篇啊，你让我们看见大卫的挣扎，让我们也认识到啊，其实大卫并不是为属世的事情忧伤而焦虑原来他是为着他不能够来敬拜你不能够来亲近你，以你的儿女一同来侍奉你而感到忧伤，而且是极其的忧伤。我们相信他越爱你他就越为着失去的机会而感到痛苦。主啊，你就用这样的一个金钱的榜样来激励我们特别是在今天的这个局势主你教导我们能够爱你的话语，也同时也喜爱你荣耀的同在，愿你不放弃任何敬拜你的机会纵然有时我们会被各种的因素所拦阻，但主啊，你让我们可以经历到你特别的拯救，好像你当时拯救大卫一样，因为你在圣经里头是明明的向我们应许 啊，我们可以敬拜你的这个权利啊，也是你明明向我们啊发出啊这样的一个呼召啊，因为你乐意啊属于你的人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就凭着你曾经向我们应许的话，我们向你来祷告啊。主啊，你就除去我们内心的拦阻、外在的拦阻啊，让每一个主日啊都不会啊失去啊这个蒙福的机会啊。主，我们也同时为着啊有许多啊弟兄姐妹没有啊自由敬拜的机会来向你祷告啊，除了我们认识的，也有很多很多啊可能在不自由的环境之下的信徒。主，我们也为着他们啊来求恩典啊。主啊，但愿你啊让他们的心灵啊可以透过啊不同的途径啊，能够以那些真正敬拜你的教会跟弟兄姐妹来连结啊，能够因为带着一个敬虔的心啊思念那天上完美的教会啊，以致他们的心灵也可以享受啊一般啊有自由敬拜啊机会的圣徒所享受的福分。主，我们也最后也求你让我们啊每次在祷告的当中啊，我们不单支取你的应许啊，主你也让我们有用你的应许来胜过我们各样的软弱啊。我们不是自我安慰，我们不是跟自己讲一些心理学的话，我们是用上帝你大能的应许真实不改变的应许来提升我们心灵的软弱，我们忧伤的心灵我们忧伤的这个情绪让这一些灰心软弱的想法因着你的应许而能够被除去让我们能够再次的振作起来深深的相信上帝你是我们的神，你永远是我们保护者，我们是你关心的对象谢谢你你让我们今天可以敬拜你，也谢谢你让我们有生命气息来为你做见证继续给我们这个福分在新的一个星期当中来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